在利未记第十八章提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关于有关于婚姻的事情，以及性行为、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提到这些东西呢？因为整个利未记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有宗教方面的一个层面，但是也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应用特质。因为圣洁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品格，所以在这十八到二十章这几章里面，有很多关于这在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规则、一些律例。那因为婚姻关系是整个社会一个结构，整个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础。所以呢，因此他先从这个婚姻关系、男女的关系开始。那么特别他提到的所谓的骨肉之亲，就是近亲之间关系方面怎么样，哪一些是禁止的、不可以的，这个有婚姻关系的，尤其是十八章，十八章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表列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十九章相反的是比较多是正面的，说哪一些是应该要做的。那十八章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提到不可、不可以。那么很多详细的一些婚姻关系的规范，要记得圣经利未记写的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在中国来讲是商朝时期。那同一个时期我们现在留下的古代文献不多，譬如说古代巴比伦时代他们有留下一些东西等等，但是即便从那么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几乎在历代的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的文献当中，大概没有比圣经提到的这种婚姻关系规定的这么清楚、这么严格的。那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伦理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大致上是接受的，或者说类似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有写下这么多东西来？我们有时候是约定俗成，不一定行诸于什么文字或者某一本书这样规范的。但圣经是一本书，而且是从摩西的时代一直流传在犹太人当中，流传到今天。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接受这个圣经，特别旧约中的一些教导。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个婚姻关系，待会会再详细解释一下，什么人跟什么人不能结婚。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其实很多是他们流行的一种婚姻关系，却是圣经禁止的啊。那么这些关系待会会稍微解释一下啊，也会说明一下。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最主要他讲了这些东西，正如以前我们提到利未记提到很多东西不能吃，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当然这个饮食的条例我们过去了。为什么圣经上会提到说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些东西不能吃？这些不能吃的都是我们中国爱吃的，猪肉，猪肉不吃啊，哇，东坡肉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带壳的 Boston 不吃龙虾，龙虾不能吃，不接近。所以他所列的很多东西在某些民族某些文化中是可以吃的，是好吃的。为什么？其实就是用借着饮食来显示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所以用饮食来彰显出不同，不在乎那个食物本身会不会有毒，那个食物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最重要是那是个标志。那这个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在这个摩西那个时代，甚至到耶稣的时代，很多这边所禁止的，在当地的周围的其他邻邦当中其实是在进行中的，只是以色列不可以。因此这些婚姻关系就显示出这个民族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与世分别，最主要强调他们是分别为圣，用这个来形容。所以饮食的条例过去了，但这个婚姻的关系并不因此会废除的。这里面所提到的大部分今天可以说不但是以色列人，我们中国人几乎全世界大部分的民族都接受这种婚姻上的一些禁忌，谁跟谁是不能结婚的。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十八章到二十章，我们现在是看十八章，如果以后你看十九章二十章的话， 有一个词句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有的时候只简称我是耶和华。所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跟我是耶和华，像这样的词句在十八章到二十章出现五十次之多，像个标点符号，没讲到哪里是我是耶和华，没讲到哪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这样重复的提到，就是因为这是彰显，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所以我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因此神是圣洁的，以色列百姓要分别为圣。那么所以在十八章提的还不算多，一共提了六次，三次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另外三次我是耶和华，一共六次。那十九章更多，十九章我没有详细算，大概十几二十次。那二十章也提了很多次，每提到哪里就提到我是耶和华，或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这样，诸如此类，用这个来凸显以色列人他们的人伦关系方面是要凸显，是要符合神是圣洁的神，他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这一章里面我讲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这一章里面也有好几次提到不可效法，比如一开头第三节就提到你们从前住在埃及，但那些人的行为你不可以效法。第四节，你们现在马上进到迦南地去了，那些人的行为你不可效法，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就是迥然有别，我们是分别为圣。所以这是整个利未记当中非常非常凸显的，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一个主题。那么除了这两次以外，大概在后面十八章的后面也一再的提到说，你不可以玷污自己，你不可以效法他们，你不可以跟他们一样。所以这些事情一共有七次在整个十八章。所以总而言之，从神的自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直到你们不可效法，你们不可学习，你们不可玷污，不可怎么样，用这些来凸显等一下我们所要提到的，不管是提到婚姻或者提到性关系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律例，都是在这个本主题之下，我们应当分别为圣，在这个总主题之上来谈到的。那首先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五节呢，它提到一个总则，总的规则。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到最后第三十节的最后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整个是用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整章从头到尾好像一个包裹起来一样，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三节开始警告他们，过去的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那些埃及人所行的这些行为你不可以效法，现在你们马上要进入迦南地，那边的行为你也不可以效法，你们以色列人不像埃及人，不像迦南人，不像周围的邻邦，他们可以做的你们不可以做，你不可以效法。相反的，第四节，你们要遵守的是我的典章，我的律例，要按此而行。然后再一次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第五节呢，是提到一个应许，如果你们守了我的律例，我的典章，你们就可以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就可以活着，并不是说你们可以活到永永远远，而是说你们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好好的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恩典而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祝福。那当然刚刚提到说过去埃及人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你不可以效法他们，事实上待会我们提到后面有提到有十二种是不可以通婚的。而埃及人譬如有一点兄妹通婚，到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的法老王是常常跟他的妹妹通婚的，常常通婚的。那这个习俗是常见的，为什么？他们认为法老啊等等这些特别的贵族皇亲国戚是一个特殊的，所以他们不能够跟下面的普通老百姓 通婚，也不能跟大臣的儿女通婚，他们就是皇族。可是皇族很少的时候，最没得挑了，就挑兄妹。当然，也有些人这样说法，就是因为他们太多的兄妹通婚，最后都怎么样，都变成白痴还是什么的，就近亲通婚，他们就常常是兄妹通婚的。所以，甚至到耶稣的时代，是摩西之后1400年，埃及人还是这么做的，兄妹通婚。可这次在摩西律法中已经禁止的。那么迦南人的行为呢，也是一样，他们有各式各样。待会我们提到的里面，当然因为埃及，因为怎么讲，毕竟是一个古文明，留下的资料比较多，他们的文献资料留下比较多，所以我们知道埃及怎么样。迦南人相反的是，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考古学你可能只知道一个哦，他们祭祀的一些东西，待会会提到，他们用儿女献祭。那因为在那个他们的庙门口下面的骨灰坛，就很多婴儿的骨头在那里，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把儿女献为祭，然后放在这个殿的柱子下面，还想拿这个做根基。所以你知道，他们常常是把儿女献上为祭的，活活活就让他来献祭的。但是没有文字，考古学只能看到一个东西，没有文字。埃及留下一些文字，所以我们埃及知道他们怎么做的。而且后来因为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还在这样做的时候，所以有历史，有很多的旁证。迦南人怎么做不知道，但至少有一些我们是知道的。那另外呢，就是近东一带，包括巴比伦啊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怎么做的，有一些文献。所以总而言之，神的吩咐在一开头就提到说，你不要效法你周围的邻邦，他们所做的你们不可以做，因为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属耶和华 的子民，所以你们要圣洁，要分别为圣啊！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先提到这个总则。一方面，你不可以效法周围的邻邦，跟他们一样的败坏、玷污这个地，玷污了神的圣洁。另外一方面，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遵守神的典章、神的律例。如果你们这样遵行，就有应许所带来的祝福。好，所以在整个18章里面来讲，大概唯一正面的是这个。但在最后18章的最后，最后总结的时候有什么呢？提到的警戒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所吩咐的，那么这个地就把你们吐出去，正如迦南人行了这些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把他们吐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地？一方面是神应许的，一方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说过，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了。那恶贯满盈就包括这一切邪恶的这些风俗，所以他们赶出去。但是摩西在这里警告，实际上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如果你们也做了迦南人所做的事，这个地也同样把你们以色列人从此赶出去。所以以色列国、犹大国、南北国两国先后被俘虏，先后国破家亡，就是应许神已经警告了哈，如果你们这么做，你下场会怎么样？我对迦南如何，对你们也是如何，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偏待人，神不是说偏待以色列人，所以把这些人赶走，把这个地给你。神用什么规则对迦南人，神用什么规则对以色列人。这个地的人因为行了这一些事情，玷污了这个地，所以地把他们赶出去。你们以色列人如果做同样的事情，我同样把你们赶出去。所以这是在后面的一个警告。那当然前面的第五节是一个应许，一个正面的应许。然后从第六节到第18节就提到了一些所被禁止的所谓的乱伦的关系，这个伦理的规范是什么。那这个伦理规范来讲呢，其实第六节是一个整个伦理关系的一个总纲。总纲是什么？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那这个意思就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那么下面会一再的说入谁的下体，入谁的下体，入谁的下体。那么它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有一种婚姻关系啊，婚姻关系。当然也包含了可能没有婚姻关系，只是一种性关系，但都是禁止的。不管是一种 一次两次性的那种性关系，或者长久的长久的这个婚姻关系都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骨肉之亲，也就是所谓的近亲之间，某种的近亲你是不可以跟他们有这种婚姻关系或性关系的，基本上总则是这样。然后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往后呢，那个部分就是全部所提到的，就是十二种啊，十二种被禁止的这种不可以的这种伦理关系。那从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大部分这边所列的跟我们所见略同，跟我们所见略同。譬如说不可以跟你的母亲，亲生的母亲不可以，也不可以跟继母，就是跟你没有血肉关系但是你父亲后来娶的继母，不可以。也不可以跟你的姐妹，同父同母的不可以，同父异母的不可以，同母异父的也不可以，诸如此类。然后不可以跟你的下一辈的，就是孙子孙女或者是外孙女。那他的这边所说的时候，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间的为角度来看哈，所以因此他提到是外孙女或者是孙女啊，从这样的角度，他没有从女性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跟谁不可以跟谁，都是用男性的角度来说。然后他们列了很多，我就不必一个一个念哈。有爸爸这边的，就是姑妈这边的，一种是妈妈这边的姨妈这里的啊，不可以这个。还有你的伯伯叔叔的妻子，你的婶婶啊，是不可以的。然后不可以跟你的媳妇，也不可以跟弟兄的妻子。但是这个弟兄的妻子呢，有一个例外啊，有个例外在后面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弟兄死了，然后弟兄的妻子之间没有生孩子，因此你的兄弟可能从此在这个名分上，家族名字就没有后代了嘛。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分土地的时候是根据家族来分的，那这个家族绝后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家族的财产就没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在圣经中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兄弟死了没有生孩子，这个作为他的弟弟，上有可能倒过来是他哥哥，要跟兄弟的妻子结婚，生了孩子是算他兄弟的，让他继承这个家业，这个意思。这是一个例外，否则的话呢，至少在有生之年你不可以娶你弟兄的妻子。所以如果你还记得新约时代吗？已经过了1400年了。耶稣的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抓，为什么被关，后来殉道，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希律王是耶稣出生的大希律的儿子，有一个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太太，就是他兄弟的太太事实上是他弟弟，他的弟妹跟他的丈夫离婚，然后这个希律王把他娶过来。施洗约翰就说这是不合律法的，他说的就是利未记十八章，你是不可以，你的弟兄还活着，你怎么可以娶得他离婚以后的妻子？那希律王不高兴嘛，就把他抓起来，隔了几年就把他杀掉。所以所说的就是这个弟兄的妻子，因为除非是他死了又没有后代，那个时候可以当作例外，但那个时候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施洗约翰斥责希律王是属于这种。所以这边所列的总而言之大概有12种。还有第18节的最后一个是说，你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不可以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入她的下体，就跟她结婚。当你读这个的时候，如果你对旧约的历史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旧约有些人物做了一些这种事情。譬如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跟摩西说不可以的但别忘记摩西比亚伯拉罕晚了800年啊。这待会我再解释怎么去看在摩西之前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有呢，雅各娶的是姐妹拉结跟利亚，所以呢他们还活着，他说这个你的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不可以另外娶她的姐妹，那是雅各同时娶了 姐妹两个为妻。所以诸如此类的有一些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看？那摩西的律法跟历史上，当然那些都是比摩西律法之前早很多年。比如说雅各的事情是比摩西早四百五百年，亚伯拉罕更早，大概有七八百年之久啊。但是他列了一个律法，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种伦理的关系是不可以打破的。你们之间，譬如说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就是兄弟姐妹，你们永远不可以结婚。所以因此是很单纯的兄弟姐妹，不可以这个关系发展到变成夫妻一种恋爱关系、婚姻关系的啊，是不可以。所以它有一些规范啊，那或者是上辈下辈之间的等等。所以这个是第七到第十八节呢是提到这个，但是呢接下来呢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提到另外一个禁忌，就是其他的一些某种的性行为上面的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是提到当女人在经期的时候是不可以跟她有亲近，即使是夫妻啊，这边不一定是乱伦，即使是通常是指的你的妻子在有经期的时候，那时候你不可以跟她有同房，就这个意思。那当然这个来讲，在之前利未记前面提到不洁净的时候，提东就有提到，在第十五章就提到女人在经期当中是不洁净的，谁跟她有关系的时候，那个男人也会不洁净的。所以即使夫妻之间在妻子经期之间跟她同房的话，她的丈夫也会不洁净一段时间啊，她这边是有七天嘛，七天。所以有一些是禁止的，但是禁止以后的如果犯规之后的处罚是如何，那当不是一样的处罚啊，不是一样。那这个当女人在经期当中与他亲近的话呢，这个处罚对夫妻来讲就是有几天的不洁净，不洁净的话呢，他不能参加很多的那种某种的宗教活动啊，还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公众活动他也不能参加，因为什么？他是不洁净的，他如果碰到什么人，那个人就不洁净了，就像感染病、传染病一样。所以很多公众活动他不能参加啊，他的处罚可能到这里。可是有一些处罚就很严厉的，会杀死的，譬如说后面会提到鱼兽银河用石头打死，所以有这个处罚是不一样的，看情况。所以第二个是不可以与邻舍的妻行淫，那就是说你跟别人的妻，这个邻舍不一定是真正的邻舍，总而言之别人的妻子你跟他行淫，这是不可以的。那如果犯了这个罪呢，石头打死，所以这个就很严重，非常严重的。那第三个他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子惊火归于摩洛，不可以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如果你看你的手上的圣经的话呢，你就注意到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惊火这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或者下面有点点点，意思是说原文没这个字，原文只是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女归于摩洛。摩洛是什么呢？摩洛是在以色列邻邦东边有一个国家叫亚门，亚门国拜的神叫做摩洛。那归于摩洛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性啊，所以圣经上圣经的学者们有两种的观点。为什么这边没有惊火这两个字，却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本加上惊火？因为大部分提到摩洛的时候都是惊火归于摩洛，这边没有写，很多人就自动加上觉得应该是指的这个。因为当时献给摩洛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就我刚说的，在迦南地考古学我们发现很多他们当地人拜的神庙当中，包括拜摩洛的神庙，神庙的柱子下面往往有一些瓦缸，瓦缸里面就是塞满的儿童的尸骨，而且是烧过的。那表示说他们当时的习俗在建一个庙的时候先找些儿童来，就是惊火，等于是像燔祭一样，就是烧死的。当然可能先杀了再烧，怎么总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的骨盆里那个骨坛里面就很多婴儿的骨头在这里面，而且是有火烧过的。所以他们知道当时的宗教习俗有把孩子献上为祭的。然后他这边摩西是说你不可以让你的孩子好像献给摩洛一样，就烧，而且是献给摩洛，你当然不会用这个来献给耶和华，耶和华绝对不会要这个， 但你效法当地的习俗，也把儿女经过火和火的焚烧，然后来这个，不可以。但如果没有经过这两个字，那有什么可能性呢？有的圣经学者是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子，因为前前后后你知道讲的都是什么婚姻关系跟性关系，如果说经火变成火祭，就好像跟上下文之间没有什么上下文关系，因为上下文所讲的通通是这种性关系，怎么忽然间有一个用火祭跟性关系无关的？所以因此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当时不但是拜摩洛还有拜其他的宗教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那个庙里面，为什么迦南人被神赶出去？这个邪恶的习俗不仅仅是这边所十八章所列的乱伦，还有别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他们在这种宗教敬拜当中都有一种他们叫做庙祭，庙里面的祭，但祭有祭男跟祭女。庙祭什么意思？他们在宗教庆典的时候，如果是女的庙祭是妓女，那这些人好像是女祭司一样，但是他会跟某一些人，可能是他们的部落当中的高级人物等等，会公然在这个祭典当中发生性行为。他就是庙里面的妓女啊，在宗教仪式中，那也有妓男，也有男的做这个宗教仪式中的像妓女一样。那他们是怎么样做呢？很可能是同性恋的。但是他们是像妓女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圣经学者是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女归与摩洛做妓男或妓女。对，这个情况下就跟性行为有关了。可是他们是变成宗教仪式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啊。那当然在敬拜耶和华的神当中，绝对是禁止，绝对是不可以的。但他说你不可以到了迦南地效法迦南地当地的人，把你的儿女献于摩洛，然后做庙里面的祭男或祭女，意思在这里。那么当然因为原文中金火这两个字没有，所以我讲两种解释都可能存在，都可能存在。但比较多的人是好像和合本一样用火献给当作火祭献祭的啊。但是有一些圣经学者也提到说，另外一个在庙里面做祭男祭女，这个可能性仍然存在，尤其跟上下文来看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另外一种的解释。但不管哪一种，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你把你的儿女是献给摩洛，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都应该是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不可以献给另外一个假神摩洛，不管是献给他任何东西，何况你的儿女，不管你的儿女活活的献为火祭烧死，或者让他到庙里面去做祭男祭女都不可以，甚至你献任何礼物给摩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这边所说的是三个，就是说不可以献给摩洛是亚门人的神，但是广义的来讲，摩洛一样，后来他们有人拜巴利是另外一个假神，拜巴利拜摩洛拜这个拜那个各式各样的假神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下面说了一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二十二节，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那我说过，整个圣经上提到这个婚姻关系都是以男人为本位的啊，所以男人不可以跟你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等等的姐妹，所以他讲的时候都以男人为本位。所以这边不可与男人苟合，不是指女人与男人苟合，就是男人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就是很清楚的上下文。当然待会会提到一件事情，今天同性恋非常的泛滥，尤其我们现在欧美国家的时候，在美国也是如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化的。那也有些少数自称是基督徒，他说圣经上并没有说不可以啊，其实有点是怎么讲，硬把圣经明显的经文把它扭曲的。有一些经文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像利未记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你怎么可以把它解释成不是同性恋的？你怎么去解释？就白纸黑在这里，而且那么样清楚的说，这是可憎恶的。 所以那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待会会解释这个来源等等，然后要扭曲圣经上明明确确的一些教导和禁止，所以他 不可以有同性恋的行为。那二十三节是更特别了，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人兽交，这是无法想象，可是历史中却不是不存在。在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他们常常说哦，某某一个人，那个一个人半人半神的，哦，他很有强大的威力，原来就是他就是一个人跟一个女神的，诸如此类，他们用这种想法。但这是神话故事，但现实中有人兽迎合的吗？我去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去罗马教课，然后有两三天的空档，他问我说要去哪里。那罗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竞技场啦，有些人我去过了，所以那个什么梵蒂冈的博物馆我也去了两次了。我想还有什么可以去的？庞贝，有个庞贝古城，庞贝古城是被火山淹没的，就在罗马大概两三小时的车程，我就说好，我去庞贝看一下，所以有人就安排我去看了一天庞贝古城。但去之前，我们当做了一点 homework， 这个家庭作业，去了解一下哈。我一查的时候，哇，这个城哦是邪恶之城，尤其是淫乱，其中就有人兽交，就是说他们有，因为那个古城化被火山灰埋没了嘛，哈，那因此很多的人就像他不是木乃伊，他就是变成像石灰一样一个一个东西，或者严格说起来都不是。我以为在火山灰一埋是啊，每个人就像是石膏做出来一个一个人，那每个人的表情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表情在火山灰窒息的时候讲啊，嘴巴讲啊，这样都有哎，哦，两三百个，看起来会非常恐怖。就到最后死亡的那一刹那，我以为火山灰一埋人就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才知道不是，原来是什么？火山灰是极为高温的哈，它不是只是热热的火山灰，那火山灰有的是高达千度的，所以火山一下来的时候呢，整个人就人间蒸发了。人就蒸发掉了，可是他盖下来的时候，人是蒸发掉的，最后留下什么呢？一个空洞，就整个埋下来以后，它的火山会像一个石头一样，你把它扒开来的时候，哎，空了一个洞。后来是他们在挖掘这个古城的时候，就哎怎么一个空洞一个空洞？后来有些人就尝试了一下，说这个空洞是怎么回事？把石膏灌进去，一开模，就变成一个人。各种的姿势就出来了，当然他后来弄出来的有牛有驴有马有狗，也有很多人，但人有各种的死亡形状，所以因此你看到那个石膏状的东西是灌出来的石膏，那个人是连肉带骨头都不见了，就这样挥发掉了，这样很可怕。然后呢，留下很多东西，因为那个房子，因为这人会这样嘛，那房子还在嘛，所以把它灰弄掉以后，它的壁画都还在，所以因此很多这个壁画，其中画的很多壁画就是人兽交，表示在庞贝这个地方，他们是有这种事情的，他们画在那里的，那同性恋有很多，然后各种的杂交，你无法想象这个城市啊，真的是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庞贝发生的事情是公元后七十多年，可这城怎么毁的以及毁掉的情况，你却回想到亚伯拉罕时代索多玛怎么毁的，为什么索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成为岩柱，你就可以了解类似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索多玛为什么毁，就是因为罪恶滔天，神就用火，圣经上就写什么硫磺啊什么东西，就是像火山灰一样，就把整个城就 没有了。那庞贝古城30000多人没有一个活口，全死了。那是罗马的贵族一个别墅区，我中国你懂的话好像北戴河，就是中国高官才有那种地方，就在罗马城，所有的贵族都在那边有个房子，因为100公里现在开车2-3小时，当然是开半天也可以到了，骑个马车就可以到。他在那边在避暑啊，在风光明媚的地方，可是所有的这种丑恶的行为都在庞贝，然后就一个火山，旁边就是威斯威火山，一个火山下来，全城没有一个活口，全埋了。所以人兽交，在我们听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怎么会有人跟兽迎合呢？但在历史中是真的是有的。但这边就是很明确的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做这种事情，这是逆性的事情。当然在别的经文也有提到，那如果有人兽交犯了规会怎么样？石头打死。这个也是属于非常严厉的审判的，不是轻率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列出一些其他的规范。那最后24到30节呢，就总结的时候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提醒。所以24节，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就吐出他的居民。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好像你感觉到是赶尽杀绝，那就是创世纪神就对那个亚伯拉罕说的，在当时是400年前，所以亚伯拉罕的时代离这个他们进迦南地有400年，所以他就提到说尚未罪恶满盈，等到罪恶满盈的时候这个地人会赶出去，然后你们要进去。所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出埃及中间隔了400-500年，所以当地的人罪恶满盈，所以呢这个地把他们赶出去。所以26节，因此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悟的事无论本地人寄居在中间都不可以行。那在之前你们住在这里的迦南人行了这些可证的事，所以地玷污了，所以他们被赶出去了。然后28节，免得你们会玷污那个地的时候，这个地也同样把你们赶吐出去，像吐出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但这个警告在后来应验，后来北国灭亡的时候，在列王记下17章，他就有一个说明，为什么北国以色列灭亡了，理由就像这边所说的一样。所以列王记下17章，当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呢？那你知道列王记是先知们写的，历代先知写，最后的可能是耶利米写的。他就提到说，因为这些以色列人，17章7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之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的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这个风俗除了拜假神以外，也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些淫乱的行为。他们随从耶和华在他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以色列从暗中行不正经的事，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这边就列到了他们在拜各种的偶像，在高岗上，在什么地方，然后烧香效法耶和华在里面所逐的外邦人所行的一切的事，然后又行其他的恶事啊，等等等等。他就列出来说，为什么他们就因为这样事情，所以耶和华神把北国以色列灭了，把他们被亚述帝国人俘虏到外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因为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10个支派大部分就被被掳了，从此没有回归。后来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是南国犹大国的人，南国被逐被驱逐，有些回归，北国以色列人从此没有回归，从此流落四方，在历史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历史上一直有很多人很好奇，那个流失的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到哪里去了，这永远是个谜。不过在神的面前，在历史中 他们出名了，他们从此消失了。所以因此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被赶出这个地方。后来南国也有犹大国也灭亡了，也被俘虏了，他们也是同样的重蹈覆辙，就是做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被赶出去。但只是后来他们在外邦，这些犹大国的人在外邦认罪悔改，所以被回来了，他们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是犹大国的人的意思，他们回来了一部分。所以神在利未记十八章已经很清楚的警告，如果你做跟迦南人一样的事情，我用同样的规则同样的法则来对付你们，赶出去。所以摩西在这里警告，他就提到说免得你玷污那个地。所以这个玷污这个字在24节到30节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24节你不可以玷污自己，免得玷污了自己。25节地被玷污了，然后27节这个地被玷污了，28节免得你们玷污那个地的时候，然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第30节最后就是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至于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整个18章我想从头到尾强调，就是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做他的子民也必须是圣洁的。那整个18章里面所包含的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提醒和警告。所以整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所有属神的子民，包括以前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基督徒，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跟我们是立约的，神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所以呢，我们做他的子民就要忠于我们所跟我们立约的神。所以我们跟世俗人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可以去参与世俗人各种可憎的一些行为。同时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怎么对迦南人也同样会对我们，他不会说偏爱我们，我们犯了罪他就轻轻放过，然后对外邦人的罪就严厉审判。如果这样的话，神是不公平，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当年神怎么样审判迦南人，以及迦南人被赶出迦南地，神同样审判以色列人。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不要忘记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若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意的去得罪耶和华神，那我们遭遇神的管教、神的责罚、神的审判，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神的规则。第二个呢，这边列的大部分都是婚姻方面的一些伦理的规范嘛。他为什么定这些规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是个亲属，所以我们之间要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免得乱了分寸嘛。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就是兄弟姐妹，我们不可能往感情方面去走的，我们不可能去结婚的。所以这个分寸当中，你就知道我们是兄弟姐妹，或者伦理，或者辈分，或者是什么，这些会让我们知道啊，有什么规范，还有适当的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行为要合乎某种的规范，某种的礼节。就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要定出这样来。那这个特别在一个大的群体，我就是说不是只有几百个人小部落，是一个大的群体的时候，规范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特别创世纪里面，无论亚伯拉罕或雅各好像所做的跟摩西的律法有一点抵触？那么有几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啊。我也看了很多圣经学者所写的书啊，基本上大多数圣经学者的书呢是提到说，哦，在先祖亚伯拉罕、雅各等等有一些好像是例外的事情，没有解释。那但是有一些别的书讨论的时候，他们提出几个观点，我觉得值得考虑哈。第一，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摩西的律法是颁布于公元前1400年，雅各的时代公元前1800年，那亚伯拉罕可能更早，公元前可能2000多年。 所以因此这个律法颁布在后，这个律法所好像我们现在说法律，法律不追溯既往，所以你不能定个法律把之前的行为定了，所以因此这个摩西的律法是从此以后到这个，我们现在也不能回到亚伯拉罕时代，所以因此以后跟以前有个区分，这是第一个可以考虑的观点。第二个，在摩西的时代，出埃及的是将近两百万人，很大的群体，而在亚伯拉罕、雅各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我们叫族长时期，是个小小的族群。何况譬如说亚伯拉罕要给他儿子以撒娶老婆的时候，他已经讲了，我不要在迦南人当中娶，我要回到我的父家去娶。所以因此以撒娶了利百加，论辈分的话，利百加比以撒差好几个辈分的。你这样算哈，亚伯拉罕的兄弟是拿赫，那拉班是拿赫的孙子，利百加是属于拿赫的孙子辈，而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讲，以撒是利百加的堂叔，对不对？差一辈嘛。但是那时候他要在他的父家中娶一个老婆，他没有得挑，不能在迦南地区，我不能随便去找一个。所以因此在这么小族群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那么严格的这样来弄。那雅各回去娶老婆的时候，利亚拉姐同样是差他一辈的，你知道，因为他爸爸以撒娶的就是他的晚一辈的，然后以撒的儿子雅各娶的呢，所以拉班的女儿也是晚他一辈的。可是同样他要在亚兰那个父亲的家族中娶，就那么小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两个姐妹同时娶了，这种情形是在小族群跟大的不一样，所以在大的那个情况下规范要很清楚，在小的部落族群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会你也可以说可以破例。那以一般社会伦理的观念来讲，这是第三种解释。社会伦理的观念是说，一个大族群跟小族群的伦理观念不一样。像我们汉朝以来，我们现在汉族是从汉朝的原因叫汉族，我们是一个数百万、数千万、数亿的人口，所以我们的规范很清楚，所以我们的伦理规范跟摩西所说的非常接近。可是别忘记，王昭君去何番，对不对？到匈奴人那里去了，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她嫁给一个匈奴王，那王死了，王的儿子又娶了王昭君，所以王昭君同时嫁给爸爸跟儿子，从这个来说也是乱伦。可是匈奴人的伦跟我们汉人的伦不一样的伦，我们是大部落，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因此在匈奴人当中可行的事情，对我们汉人来看是乱伦，对他们来讲不叫乱伦。所以王昭君很委屈的嫁给他原来嫁的那个匈奴王的儿子，那匈奴王也是做匈奴，也是做单于了，就是做王了。所以那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讲说，哎呀，这个什么事情？可在匈奴人的伦理观念不一样，小部落。所以这种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但是圣经上当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哈。所以你要了解，在创世纪当中，无论亚伯拉罕、雅各这些事情，好像所作所为跟摩西律法是不太一样。那摩西律法里面的这个伦理规范，当然它有一定属灵的原则，但是正如饮食的禁忌一样，它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的。作为一个铁的规则，不是这样，它有某种的弹性跟可能性。所以因此亚伯拉跟以撒所跟雅各他们所做的，并不等于以后都是合法的，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那也有一个圣经学者说，正是因为雅各同时娶了两个姐妹，然后两个姐妹在争风吃醋的时候，也可能促成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要同时娶，你的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不要娶她的姐妹为妻，做她的对头，因为这边所说的对头就是雅各的妻子拉杰跟利亚所以种种原因，我们只能说属灵的原则就是属灵的原则，它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么在什么样的 context， 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下来应用，你可以追溯既往，可能在过去那种情况下是特殊情况，所以那时候好像是许可的，并不代表以后都同样许可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不能够回到以前了，所以我想这些伦理规范是应该遵守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当然也有人提到这个禁止乱伦的关系，在近代的科学会提到说遗传学里面的避免近亲通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那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所以圣经上禁止近亲通婚？我想整个圣经从来不是用那个作为考虑的，正如饮食的禁忌，今天有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只吃猪肉，哦，猪肉有寄生虫，必须煮熟了才能吃，不能生吃，牛肉就可以，所以为此禁止吃猪肉，免得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旷野在很多时候就遭遇瘟疫就死掉了。我想这个医药方面的这个考虑绝对不是圣经当中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主要理由，只是今天回头来看说，哦，间接的附带的好像这个好处，绝对不是神设立这个的主要的目的。神禁止近亲通婚也不是为了什么遗传学的那个，不是，只是你回头来看可能有这些附带的好处，但不是圣经上神来界定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主要的考虑，不是，而是从人际关系这个社会的关系，尤其家庭为主的社会关系当中，能够怎么样过一个所谓的圣洁的生活而定的啊。那个所谓遗传学的那些东西，就算好像附带的带来好处，我想不是整个神设立这个的最主要的动机和目的，不是，顶多就是后来我们现在发现有附带的一些好处而已，但绝对不是一开头神为什么规定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最后我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在我们欧美的国家，在西方国家，好像很流行，几乎大部分的欧美国家西方国家呢基本上都通过了同性恋的某种合法化，甚至是婚姻合法化之类的。那当然有些人注意到台湾的消息，也知道前两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是亚洲第一个，是西方国家之外全世界第一个。之前大概有26、27个国家婚姻合法化，全部是西方国家，没有例外的哈。非洲没有一个，中亚没有，亚洲第一的意思，亚洲是什么意思？亚洲一直到土耳其哦，亚洲不是我们以为的亚洲，中东也是亚洲，一直到土耳其都是亚洲，从土耳其一直往东，全亚洲，台湾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你有想过为什么同性恋的运动只在西方不在这个？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少人讨论在同性恋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讨论，这都是应该的啊。但是你要忽略，不要忽略到一个问题，一个文化问题。西方国家的文化的来源，后来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君士坦丁之后，然后基督教成为西方主要的宗教，甚至一度西方国家是基督教是国教。但是你不要忘记，西方的文化不是只有基督教啊，还有希腊文化，还有罗马文化。那你知道希腊文化是什么吗？希腊文化是同性恋文化。在希腊文化中，同性恋是被歌功颂德的美化的一个东西，所有的戏剧人都讲同性恋多美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去看那时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部是裸体的，这不是艺术上化成裸体，比赛就是裸体的，所以奥林匹克运动员80%-90%都是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洗澡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同性的行为是极为普遍的。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可是文化是希腊征服了罗马，所以罗马的皇帝基本上双性恋，因为他有传宗接代要生孩子，可是他有同性恋的伴侣，几乎大部分的皇帝都有，包括杀了保罗跟彼得的尼禄，他本身就是双性恋的。可是不是只有他，几乎历代的皇帝大多数都是属于双性恋或同性恋，他们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贵族， 他会养很多卵童，就是这样。那基督教来了，同性恋被压下去了。现在呢，西方国家去基督化了，基督教影响力在衰落的时候，于是本来地下活动的希腊文化又起来了。事实上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就是复古，把希腊文化来拉回来。所以当这个起来的时候，同性恋就成为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可是在亚洲，在非洲别的国家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同性恋这个种子，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怪怪的，怪怪的。很可悲的是，台湾却是全世界第一个亚洲国家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是不值得庆祝的。这就是真所说的，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叫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效法周围的邻邦，他们所效法的就是希腊文化中那种同性恋的文化。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当然一个不管是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政治，美国也是婚姻，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嘛。那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一起遭殃，一起遭灾？然后我们的担心是这个。但至少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神禁止同性恋，我想这不是一时一地的，这不是文化，这是神的典章律例。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但相反的，为什么在非洲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对同性恋排斥的心理？因为在他们文化中本来就没有，而且这个本来就是有点点，你叫什么样，是逆性的事情嘛。所以等等，那剩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对待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当中可能有人是同性恋者，我怎么对待他，这是一件事情。跟同不同意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或跟我一般的婚姻是看我一样呢，这另外一件事情，两个要分开。那就好像说我们憎恶一些罪的行为，但对罪人要如何呢？所以耶稣愿意跟罪人一起吃饭，并不等于他认同那个罪。耶稣好几次饶恕的一些犯罪的，譬如税吏，然后税吏马太，耶稣呼召他来跟从我，他就离开税官了嘛，不是说继续做税吏，继续贪污，没有。对淫乱的妇人也是一样，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他还是会严厉的警告，虽然他接纳他。所以耶稣接纳罪人并不等于认同罪行。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个同性恋者，以及对于同性恋的行为，两件事情要怎么适当的分开处理。但是对于同性恋，圣经上我想是非常明确的记载，神的态度很清楚，这是逆性的，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氛围中，虽然在现在的环境中，如果我们公然的说我反对同性恋，可能你会遭遇到一些各种的攻击、谩骂都有可能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也必须了解很多这个背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你对于婚姻、对于性关系所列出的这些律例，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因为在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许多性道德方面的事情被颠覆了，很多的事情以前我们认为是错的，现在却在很多人的特别在新闻媒体的渲染当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反对这些我们认为不正当性行为的人都被认为是老古董，认为是好像是一个尸骨不化的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能够为主的真理站立得住，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陷入这样罪恶的人，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样一种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